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继续来，好像没有打开这麦克风。Hello， 有了。我们昨天讲婚姻家庭啊，今天讲读书工作，这一堂讲读书工作，因为我希望好像照着一般的次序嘛，有了婚姻家庭就有小宝宝，小宝宝长大就要读书，再长大就要工作，跟我们一样啊。所以我们讲读书工作啊，我用的经文很有点特别啊，彼得前书5章5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选这个经文呢，是因为我讲一个不合时宜的题目，读书。大家劝我们的，尤其劝我们华人的，就是要发挥独立思考能力，不要做奴才，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要自己能思想。这我是100%的同意，100%的赞成，100%的推动啊。我们中国人太容易被传统或者是旧的力量牵着鼻子走了，我们需要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一点，要需要很多。我们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我们做 paper， 我们做研究，我们工作都希望不是只是因循苟且啊，希望能够积极更有创新的能力。但是呢，这些我都非常同意，也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在现代的文化里面，不管在咱们东方或者在西方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怎么讲啊，就是抗议啊，这个打倒啊，这个就是对权威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的那个想法，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我偏不啊这样。那在台湾，这个权这个词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流行了，权力的权啊，人权啊，父权啊，什么权什么权。有一次在一个小朋友的生日宴会里面，有人跟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照了一张相，就是这么照一张，那很多好玩的嘛。那个小朋友我也不知道几岁，说请你尊重我的肖像权。不能随便照相啊，这个要尊重我的肖像权。我台湾的学生常常动不动讲还我什么什么权。我是觉得不管在学术界或者在一般的社会里面，权这个字被滥用了，权这个字被错用了。那么权力好像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的，这个范围被过度的扩大了。昨天讲到身体的权利，那么人身的自由在圣经里面尚且有那个限制，何况在其他的部分呢？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我们能够学习顺服，我们能够学习不要骄傲，不要自大。我再一次说，我碰过太多优秀的人了，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那边的时候碰过非常优秀，也看得很清楚，神阻挡骄傲的人，神不喜悦骄傲的人。但是人怎么会骄傲呢？就是神给他的恩赐特别丰富啊，特别丰富特别大，就难免不骄傲，求主怜悯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读书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希望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有个谦卑的态度，不是说你是奴才，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就是唯唯诺诺，而是我们不要有那个自大狂妄的态度啊。那么这个读书和工作的态度呢，我就选了但以理啊，他有好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权柄各样都建立在敬虔上面。但以理书1章1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这几句话真是太多很有意义的地方了。请注意，约雅敬被掳，犹太人被巴比伦王攻陷，神圣殿里的那个器皿被巴比伦王拿走了，放在示拿地。示拿地，你在创世纪里面看到挪亚的子孙，就是在示拿地开始他们的事业。示拿地是就是现在的两河流域肥鱼月湾古文明的开始的地方，也是米索波大米，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个地方就是我想我们念西洋史都念过，那个就是最文明最繁华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就是在示拿地，在示拿平原，人建了一个塔，叫塔顶通天，要宣扬人的名，那就是巴比伦或者是巴别。现在这个是新的巴比伦了，把这个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我们在诗诗记也撒母耳记上也看到，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那么放在他们神的庙里面，等于耶和华要向他们屈膝一样啊。这很丢脸的事情啊。那么可是是谁做这个事的？请注意这件事情啊，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几份交付他手。各位，这个世界所有的事，大事小事，所有的事，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属灵的、属世的，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和千万人头落地，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样做，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哪怕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不在主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进行。包括我们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包括教堂里的谋杀、屠杀，都是的。尼布甲尼撒能够攻下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能够把耶路撒冷神殿里的东西掳走，是耶和华把这些事交在他的手里。任何一件事，包括无神论或者是抵挡上帝的宗教的得势，都在神的手里。主将犹大王，主将这些器皿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多，常常讲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失败是耶和华就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耶和华就将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这个在神约上叫做神的旨意是万事万物的 primary cause， 任何事情发生主要的原因、基因、基本的原因是神的旨意。那个是我们不能够测透的，那是我们只有敬拜上帝的，我们不能测透。人间研究的，人间能够去讨论研究的是次因 secondary causes。为什么会有金融海啸啊？基因都是主的旨意如此。为什么会有俄乌战争呢？主因、基因都是主的旨意如此。你说哦，俄乌战争是因为这个北约的东进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次因，那是我们可以研究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但主因是上帝的旨意如此。上帝的旨意如此，并不等于说我们要顺着这个潮流走，或者反着这个潮流走。我们只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至于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应当有什么反应，那就难说了。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华人基督徒 我觉得很需要，对不起，我说学习的吧，就是除了认定三一真神的基要真理以外，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立场截然不同，而仍然是好弟兄好姐妹。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里面有非常偏左的，有非常偏右的，有帮罗马人收税的，纯粹的犹奸，不是汉奸嘛，犹奸，有分锐党是要杀罗马人的。我也不知道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有没有把派系完全不同的放在一起。总之他们都非常欢喜快乐来传神的国。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这一点啊，这当然很困难，但是求主帮助，把这些器皿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尼布甲尼撒放在他的神的库中。然后呢，第一章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中宗族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了不起啊，巴比伦王能够成为天下第一个霸主，有原因的，就是他知道一件事，成吉思汗不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要人才，人才不限于巴比伦人，他们征服任何一个地方就把那里最优秀的人才带到自己国家里，给他全额奖学金，养他三年以后拿了 PhD 就为美国效劳。哦，我讲错了，为巴比伦效劳。哎，我说的好像就是你们的，对不对？相貌俊美，聪明才智俱全。我不在讲政治，我也不在批评这些 政策对或不对，我只在讲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智脑袋。我把全世界各地的精英掳来，我把最好的东西掳来。你知道中国最宝贵的是什么吗？不是故宫的那些东西，中国最宝贵的就是各位你们年轻人下一代。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像尼布甲尼撒把最宝贵的各国的带到他的宫里，养他们，给他们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全额奖学金，然后有一些条件，我要把你变成为巴比伦效忠的。各位，这不是不可以哦，我跟我们观念不太一样。他们这里面有三个人，有四个人，丹伊里、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换了一个名字，丹伊里是叫伯迪莎莎，哈拉尼亚为沙德拉，米沙利为米沙，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原来这四个名字都是属灵的名字，改的四个名字就是假神的名字。就像我的英文名字叫康保罗，康保罗 Paul Kang 啊。那么有一天如果我的名字台湾的政府变成佛教政府了，逼迫基督徒，康来昌你的名字是康阿弥陀佛。各位，你硬不硬？你当然不硬，头口断血口流，怎么可以改一个佛教徒的名字？可是但以他们四个人就以这偶像的名字在这个国家里生存。上帝给我们的尺度我们常常想不到有多宽，也常常想不到有多严。把你的名字改成异教徒，但以他们接受了，但以他们立志不吃王的东西，这是玷污自己。不食嗟来食，哦，不是，嗟来食是自己面子，不食偶像之食。为什么？因为 巴比伦王给他们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顶好的，顶优秀的，应该也可能是祭过偶像，不过这个我经文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多说。但是但以理有一种，但以理知道巴比伦王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养你，我给你最好的东西，让你来效忠我，养得聪聪明明的，然后来解决我的一些问题，做我的国策顾问。政策来讲，这是非常聪明的。但但以理拒绝玷污自己。注意，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大概天天都要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因为台湾都在拜偶像，养猪的农人拜偶像，杀猪的屠夫也拜偶像，运猪肉的卡车司机也拜偶像，卖猪肉的猪肉贩子也拜偶像，那个猪肉不知道被祭过多少次了，如果我不吃的话，各位，我在台湾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住不能睡，因为住的房子大概那工人盖房子的时候都有一个拜偶像的仪式，那么工厂在开工的时候都有个拜偶像的仪式，我看过 Toyota 他们车厂开工的时候也有这个仪式，就东方的国家大概都有这些偶仪式，甚至空气他可能也祝福过，或者也不能呼吸了。这个商朝的忠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你饿死还是周朝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会改朝换代，我们忠于的就是上帝，别的不是那么重要。那个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二节三节就讲到，但以理有三个七日没有吃美味，没有吃喝酒，那表示这个之外他吃也喝。但是在尼布甲尼撒带领要引导他们的时候，他先立了这个制。这个制，我就说这个制不是后来一直执行的，但是这个时候要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明确的要操练自己，他就不要吃，他立志不要吃。我讲这么多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喝什么，不吃喝什么，我们做什么，进什么党派，没有那么死的规定。你不要说我是哪里派来的，但是没有那么死的规定。但你不要吃，你看他的，我们在讲工作也在讲学习，因为这段时间他就要开始学习了，也要工作，后来就是工作。他跟太监长很友好，第一章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也就是说但以理的人际关系很不错，但以理很像周总理啊，很会玩这些，我说的真没错，很会跟人友善了，你听不懂就算了，太年轻了。但以理，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但以理说跟太监长，太监长管他们的饭食，说我不要吃，我可不可以不要吃王的东西。太监长就说，哎呦老兄啊，你不吃就瘦一点，你瘦一点我就头就掉下来了，你说你不吃我的脑袋难保。哎，各位碰到这种情形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所受的教导反应大概就是说，头可断血可流，你头断就断，我的信仰不能变。各位，你这样也很伟大了，不过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脑袋嘛。他不是基督徒啊，他为了你这样牺牲，你有点太残酷了吧。但你说这样好吧，这样老兄，我们试验一下啊，你给我最简单的白水蔬菜，就是没有祭过的，没有祭祀过的，你看我们吃了十天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一定刚好十天，看看我们吃蔬菜啊，喝白水啊，我们是不是就是面黄肌瘦了？如果面黄肌瘦，我们马上打那些健康营养食品嘛，让你强壮起来。 不要等到国王发现了，那就太晚了。就是我们先试试时间好吧，这给人家有路可以走，也让神的旨意能够比较清楚的彰显出来。这圣经讲说，他们十天喝白水吃蔬菜，哇，他们的相貌比其他用王膳的更俊美肥胖。各位，这是我们的噩梦啊！节食节了十天还是一样胖，甚至更胖，那痛苦死人家，还不如天天吃冰淇淋。不过这你懂吗？哈，就是你的确吃这个很健康。于是韦班就扯去他们的膳，饮着酒，给他们蔬菜吃。这件事是但以理后来站得稳的原因之一。他知道，不管什么形式的忠于上帝，人在吃的事上立定志向，能够说不要讨主的喜悦。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照这个形式做，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好，这个是他的用膳啊。下面呢更麻烦了。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你知道他们在训练这些优秀的人才是在训练什么？训练科技、航太、核能，这个人工智慧。他们训练但以理成为一个术士，成为一个算命看相的人。你说不要乱讲了，我们没有注意到。但以理书四章九节，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说，术士的领袖伯提莎莎。但以理书五章十一节，太后对伯莎莎王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丹尼在学紫微斗数，哎，各位你们应该都知道，起码我非常强调，这些都是神厌恶到极点的东西，基督徒不可以碰的，也不要碰。所以我不是在鼓吹我们现在去看相算命啊，这些东西什么还有星座啊什么，各位基督徒都不要碰它，都不是好东西，不是假的就是邪的。但是为什么但以理可以碰这些？各位，但以理当然不是术士，他能够解梦，能够知道未来的事，当然不是术士那些邪书教导他的使他这样的。但以理能够知道，他后来有个尼布甲尼撒讲，我知道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怎么样优秀，我知道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把这个事启示给我，我告诉你，是上帝。但以理不是术士，但以理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但以理也没办法禁止别人把他当作术士的领袖。我在这里只是在说，我不鼓励，我不但不鼓励，我非常反对基督徒去碰这些东西，不要碰这些东西，你不要碰这些东西。可是但以理碰这些东西，因为他有一颗很纯洁的心，他有一颗很纯洁的心，神就让他在这个非常危险的边缘，比他被丢在狮子坑里，丢在他的朋友丢在火窑里还要更危险的边缘，让他能够活下去。各位，我们在台湾佛教的势力非常大，教会里有医生来找我，康牧师，我可不可以去慈济医院做医生，就是慈济佛教的医院做医生。我说他们给的薪水好不好？好，去啊。如果慈济医院需要基督教院牧，薪水好我也去啊。这是半玩笑话啊。有教授说，康牧师，佛光大学他们政治系系主任出缺找我去，我可不可以去？各位，你良心不安， 基督教大学你也不要去了，你良心安你就去吧，但是小心点，不要绊倒别人。喝酒的原则也是一样，我自己不喝酒，但你能喝酒知道自己不会乱性，你喝吧，但是不要在别的基督徒面前，尤其会让他跌倒的面前喝。让他跌倒就是你喝了，他天天为你痛哭流涕祷告，不能吃不能睡，这就叫跌倒了。或者他跟你学着喝，他不会节制，他就喝成酒鬼了。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帮助人。我们总要做有益于人的、神喜悦的事情。但以理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学校里面受喂养、受装备，神给他聪明智慧，比所有的其他的年轻人都要更优秀，都要更聪明。在1章18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比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要更优秀，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也就是哈佛大学念完了，有这么一个考试，全世界各地的精英都来，或者是奥数，或者哈佛大学，哇，这几个基督徒表现比他们都优秀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各位，我们不要在乎这些优秀，我们也不要在乎这些 press 的这个媒体的称赞，我们在乎主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要听到那个话，那个话比一切的称赞都更好。他们太优秀了，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侍立干什么？我们等等看，也是很危险的。王看到他们非常好，考验就来了。第2章第1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站在王面前。各位，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这是我知道，像巴比伦王这样，一时间提升你提到九青云之上，一时间贬你贬到地狱九十八层地狱以下。王做梦了，做梦了睡不着觉。这些人都很迷信的，包括亚历山大大帝，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将都很迷信。甚至我知道在台湾这个全世界有名的这个科技园区，这些都是博士啊，非常优秀的人才，在这些地方发挥他们的才智，要发展这个最先进的科技。这些园区的老板都非常的迷信，逢年过节需要有的祭拜，他们一定有，他们请着大师来替他们消灾啊、念经啊，都请。这些科技的大佬他怎么会迷信的？他不会迷信的，他受了很好的科学训练，也有很好的科学产品，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们知道一件事，你经过最好的学者专家的预测 发展出来的产品，你估计这个一定有市场，有 99% 的把握有市场，然后你投资下去，但那投资实在太大了，可能多少亿元，有 99% 会有好市场，但是不是100%。所以把可能的漏洞都堵起来，哎呀，花几百万请一个大师来呜呜呜一下，如果就真的消了一个灾，很值得嘛。他们都知道，包括亚历山大大帝都知道， 他有把握打胜仗，他有极大的把握打胜仗，他有很大的本事，但是他知道在战场上可能一阵风转了一下，没不在他预测之下就败了。所以他们很迷信，他们知道人世间太多事情人不能掌握，所以他们都很信，很迷信啊。迷信就是有一些身边的国策顾问就是来帮他解这些梦啊，解这些兆头的。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哇，很不安，半夜三更就把这些人招来了。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哦，这些人马上诚惶诚恐，我三更半夜被找来，那还有什么好事？愿王万岁，第一个是喊万岁，第二个请把那个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讲解。王说，我忘了。各位，你去考试，哎，这个老师出的题目向来很难的，再难你够聪明也能解题的。你去考试，考卷发下来一张白纸，老师请问问题在哪里？我忘了，你猜。要答案不给问题，哪有这种不讲理的。我看我估计王没有忘记，王是在考验他的术士，因为他担心这个梦有恶兆，可能我们照底下经文来看，可能这个梦是告诉他要改朝换代了，所以他很害怕，多少有一点这个可能。梦已经忘了，现在你把梦和梦的讲解，梦和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你们都知道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是弗洛伊德的特专长，我不知道弗洛伊德在写他书的时候有没有受这个 phrase 的影响。梦的讲解，梦的 interpretation， 梦都有它的意思。哦，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梦没有，有的是有 interpretation 的，有的是没有 interpretation 的。99.99%大家都没有 interpretation， 所以你不要做了一个梦就想到说，哦，是什么？是恶兆，是吉兆，不要去想。99.99%的梦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实质的意思，没有什么生活中的意义。那么你就忘了这些梦好了。可是有些梦是有意义的，是神在警告人的。整个圣经也只讲了几个，所以不要想到说我是那几个之一啊。有约瑟的梦。不是法老的梦，法老有两个梦，其实这两个梦是一个梦，都是讲到埃及会有荒年，会有丰年。其实创世纪里约瑟一生有三个梦，第一个梦是他自己的，第二个梦是九正的善长的，第三个是法老的梦。他能解法老的梦，他还能解九正善长的梦，他可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梦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梦好像他很发达，可是实际的状况他是囚犯，是奴隶。我们常常是梦中人。不管这个了，尼布甲尼撒说，把那个梦的解释告诉我。哦，他们就再讲一次，啊，王啊，你不能说你已经忘记了，你要把梦跟我们讲，我们才能把它答案讲出来啊！我忘了，你们如果不把那个梦和梦的解释立刻告诉我，就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变成粪堆。凌迟，你搜一下 Google 可能还搜得到。我们清朝的时候，我忘记是光绪，好像是光绪的时候，在宣教士的建议之下，就凌迟废掉了。我看过一张照片，那个时候是很古老的照片，一个人被凌迟，凌迟就是杀千刀或者杀百刀，残忍的时间长，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在这囚犯身上割1000刀，不可以割死哦，999刀都不可以死，要到第1000刀才能死，你想那多残忍啊！就先在腿上这里划一刀，这里划一刀，轻轻的在凌迟。哎，无独有偶啊，他们巴比伦也有，你就会被凌迟，你的房屋会变成粪堆。如果讲出来这个梦，讲出来这个解释，梦的解释啊，那又大赏了。他们再说，请把梦告诉我。王说，哈，我就知道你们在故意迟延，你们在故意迟延，意思是应该是王在猜有政变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在拖，你们预备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时事改变。时事改变在大英语书里面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对尼布甲尼撒就是有人造反。你要告诉我，这些马屁精现在反正非死不可了。哇，没有人能够回答你这问题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君王大权掌权的，没有王像你这么混蛋的，这么不讲道理的，问题都不给，让人有答案，这是什么嘛？没有人能做得到，这种事情只有上帝能讲出来。讲的真是对的。哇，王就大发烈怒，吩咐要把巴比伦所有的哲士都杀掉，包括戴利和他的同伴。你看，各位基督徒，我们持守信仰，但是相当程度的人际关系也需要的。这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不能太具体讲。我刚刚说周总理，那实在是对不起了，他不要那么滑头。但是要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能看到的就是丹羽上面讲到，他跟太监长很友好，这里他又跟护卫长很友好。这朝中有人好过关呢、啊，他的关系真的都不错、啊。他跟护卫长说：“为什么这么紧急的命令？你要知道，在独裁国家里面，这个独裁者他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势力互相牵制的。通常像护卫长这边，就是像罗马的禁卫军这边，还有就是太监长，就是宫廷里面这边是敌对的。”但你在两方面都能够都有朋友，护卫长要杀他们，他就说怎么会这么紧急的命令呢？但你说让我进去跟王讲，宽严一个晚上。亚略如果不愿意，但你也没辙，亚略愿意。各位，有好的人际关系不是坏事，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冲突。我是先知，你总是先知，你要走路了、哦、好，但你跟王讲，王就宽容了一个晚上，然后他就回家跟他的同伴17节，他请他的同伴为他祷告，请他的同伴让神施怜悯，把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与其他的哲士一同灭亡。这一点啊，我不知道但以理做的对不对，应该是对吧。就是但以理解出梦来以后，他应该说，王啊，这些巴比伦的术士都不能解，只有我能解，把他们杀了吧。今天如果我能够跟蔡英文总统说，这个慈济啊，这些佛教徒对台湾很没有意义用处，把他们杀了吧，然后我又刚好把他的梦解出来了，我不知道好不好。我自己觉得对于异教徒的做法，恐怕 只能用福音。如果用政治的方式把我们的信仰上敌人消灭，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像约西亚王还有西西家王，这两个王都是大力消除偶像建立正统的王，可是他们一死，人亡政息了，就没有了。就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哇，在台湾希望哪个立法委员又是基督徒了，哪个部长又是基督徒了，最好总统是基督徒了。我觉得指望政治上的风向来帮助基督教的广传并不是件好事。我觉得基督教的广传，福音的广传，只能指望于信徒教会的热心，不能指望一个总统是基督徒帮我们开个路啊，开个后门。我觉得总统信耶稣很好，主席信耶稣很好，我们为习主席好好祷告，希望他能够信靠耶稣。只有一个理由，他的灵魂跟任何一个灵魂一样，是可以被神拯救的，没有别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信了耶稣，我们基督教势力就强大了，那个不要去想他。啊，那天晚上，戴玉与三个朋友真的也很够意思，他们三个朋友祷告，当然我们相信戴玉一定也有祷告，可是这个奥秘式的意义，只有显灵给戴玉。我们祷告成功不必在我，神要借着你的祷告使别人能够为主做大事，感谢主。他的三个朋友为但以理祷告，但是这个奥秘只显给了但以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他知道这个天上的神真是真正的掌管世上一切事情的主。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我说了，这不是改变天气，这是改变政治的风向。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我再说，举个例子，废王立王，四人帮被抓，哇，这当然是因为什么话啊叶啊这些老将他们把这四个人抓起来。照我们的信仰来讲，这四个人被抓起来是出于神的旨意，这四个人掌权也是出于神的旨意，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里。所以当神把这个奥秘事启示给但以理以后，但以理马上就赞美上帝，你做一切的事，你改变一切的事，你持续一切的事，你也把这一切事的意义告诉你的仆人。就跟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坐宝座的举起手来，有一本书被印封着，全宇宙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开这本书读这本书，这本书是指着人类的历史，没有人能够开，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解开人类历史的奥秘，没有人能读，就是历史对人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的意义在哪里，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只有主能够显明奥秘的事。我列祖的神啊，23节，是我的神啊，也是我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新兴的宗教，我们所信的是古老的唯一真实的信仰，我们所信的跟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同样一个神。我们将来在天上，虽然从来没见过他，虽然我们在人间的年代隔了几千年，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上帝。我们深信我们跟大卫也隔了千年，如果我们跟大卫在一起，他能够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能接受他们敬拜，因为我们同侍奉一位主。23节，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因准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王的讲解告诉王。哇，亚略急忙啊，要立功了嘛。好，我找到一个人，其实昨天晚上但以理已经跟他讲过了，我找到一个人能够把那个梦的讲解告诉王。王就问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称为阿弥陀佛康的康莱昌，哎，听起来真是很讽刺啊！他还很瞧不起这个人呢。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我感谢主，他始终头脑清楚，他没有被胜利冲昏的头脑。你能告诉我吗？哦，王啊，只有我能。是的，只有在下能。他立刻就讲，我不能，没有人能够做这个事，哲士用法术的关照的都不能，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只有这一位神。王啊，我告诉你，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显明奥秘室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告诉你。我马上就要讲了，不过我先提醒你，我能够讲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神让我要你知道梦的讲解。听我讲，你的梦是什么？王，你梦见一个巨象，高大光耀可怕，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你看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泥半铁的巨人的脚上，把脚砸碎。这就是中国大陆也流行的一句话，泥足巨人的来源。是巨人，但是是泥巴的土，泥巴的脚，意思就是不稳的，意思就是巨大是巨大，可怕是可怕，要垮随时可垮。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石头打在他的脚上，把这个象砸碎了。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我们的主。主要把这世界所有的权柄有一天都砸得粉碎，我们跟他一同治理这新天新地，真是感谢主。于是金银铜铁你都一同扎得粉碎，如同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但以理后来在不同的统治者之下继续不断的见证主，而且位居高位，因为他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异象，世界的权柄不管多么的大，罗马帝国、秦始皇，或者 Silicon Valley， 或者亚马逊，或者这些大公司，我们没有说不好啊，你也可以在那里工作，如同戴伊可以在巴比伦工作一样，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呢，在上帝的掌管中，第二个他们的丰富会叫他们骄傲，骄傲会将他们打得粉碎。但是神在历史中就做的事我们不能否认。二章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有没有一点耳熟？国度权柄能力都给你了，神把世上的权柄给了世上不认识神的君王，万有都是神的奴仆，万有都是神的仆役，不管是讨他喜悦的器皿，或者是惹他愤怒的器皿。这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交付你的手。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不是都交付给亚当夏娃和他的子孙吗？ 你就是那个金头。然后这个世上会兴起其他的强大的帝国，巴比伦以后波斯，波斯以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以后罗马，罗马以后到了中世纪结束，就有新的霸权，海上的霸权，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各位都会过去，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权柄都会过去，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但以理在这个情形下，他看到了一个，不知道尼布甲尼撒有没有记得这句话，2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列王在位的时候，他不是说当这些国度一个一个通通消灭了以后，而是这些国度在位的时候，神会另立一国，也就是说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不是等到世界结束了以后才开始，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在世界的历史进行的时候它也在进行。我们在最后一堂可能会讲到这里，就是有两座城，这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也成为正统教会的一个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两座城，神的城和人的城。该隐开始的是人的城，亚伯的是神的城，这两座城是在人类的历史中一起并进的。罗马帝国掌权的时候，神的城，神的国也在那里进行，只是不是那么明显。爱主的基督的国度的子民在每个时代都有，现在这个时候在巴比伦，巴比伦国是人的国，但以理所敬拜的上帝是神的国。列王在位的时候，巴比伦会过去，波斯会过去，神的国不会过去，永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你就在这个国度里的，你看到了那块石头打碎了，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确实的，哇，也是很有把握。王啊，你的梦，你不肯说的梦就是这个，对不对？解释就是这个，对不对？听不讲一下跪下来了，向丹尼下拜。各位，当世上的权威向教会下拜的时候，不要得意，也不要在意，人间的尊荣都不值得在意，因为他今天能向你下拜，明天能杀你的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们在台湾，我觉得美国也是，很多很大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也在捧那些名人，那些人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只是那些人很有名气就捧他，就请他。我昨天讲布道会也请他来做见证，有没有那么好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们当然可以见证主，但是不一定要请那些名人，要真的有生命的。但尼布甲尼撒向丹尼下拜，然后又说，你们的神曾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然后他高举丹尼，赐他许多礼物，这很好啊。各位，再一次说，梦兆能贵之，梦兆能见之。不要在意，不要太在意世上的这些权柄给我们的东西。因为到下一章，到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就又立了一个金像。就我常常，我们台湾尤其是演艺界的名人信了耶稣， 真是不可靠，今天信了明天又去念佛了。不要巴结这世上的权威，我们不自卑不轻看他们，但是我们不巴结。又有一个造了一个金像，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去多提了。我要提的是他继续会碰到的那个困难和问题，就戴因力会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戴因能够继续的有美好的侍奉，我们值得记得的是他里面真是有圣神的灵，他里面真是有神的灵。戴因力在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他的孙子，应该孙子继位了以后，戴因力就失踪了，圣经又没记载了。我想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完全不信戴因力那一套，所以而且他没有他祖父的胸襟，戴因力就隐退了。这些多多少少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我们在这个世上，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哪一个公司，哪个学校，你要有奶便是娘也没有不可以，只要你知道主要的娘，唯一的娘是上帝。神借着哪个公司给你比较好的待遇，你不是不可以去。求主帮助你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心是清洁的。但因你在博沙沙王的时候就觉得不能跟他一起共事，就退掉了，退下去了。那么直到有一天，这个你们看希腊的历史学家，中国大陆有翻译的，台湾有翻译的 Herodotus， 他写的波西战争里有提到这件事，就是巴比伦王的巴比伦这个国家的王，巴比伦自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他不会亡的。你记得不？尼布甲尼撒在那个墙上，巴比伦的城墙上行走，看到那巴比伦，他说：“哦，这大巴比伦是我建的，是要彰显我的名。”你可以看到古迹，到今天还可以看到那个城墙有多么的厚，可以有多少的多少马在上面跑，那是固若金汤的。波斯人来攻他是攻不下去的，攻不进去的。所以博沙沙王那个千人大宴，那个豪华的宴席进行的时候，波斯的军队已经在外面围城了很久，但没有办法，巴比伦里面的储藏的食物很够，水也够，攻也攻不进去。博沙沙王在那里吃喝亵渎上帝，然后突然看到墙上写了字，博沙沙吓坏了，博沙沙非常害怕，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能够答出来。太后就跟博沙沙王说：“王啊，你朝中有一个人能解这个事哦。你朝中有一个人，就是你祖父的，在你祖父的日子有一个人，这在第五章十一节。你父就是祖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智慧聪明，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立他为领袖。”你看太后还记得这件事，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愿别人信不信我们所传的主我们不知道，别人接不接受我们所见证的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能留下一个见证，人家能说你有美好的灵性，有知识聪明，能圆梦。对，我不知道和合本里有多少圆梦这个词，五章十二节圆梦。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约瑟能够圆解，这里是圆梦，太对了。你们都有人去念神学吗？没有念神学也都听过这样的话，我们解释圣经 interpret the Bible， 我们要能够 注意到上下文，注意到当时的历史，注意到文法等等，这都很好，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解经。各位，可是正确的解经比那应该还要多一点。约瑟被叫到法老的面前，但以理被叫到王的面前，听说你能够解。各位，可是解释不是最重要，这是马克思讲的了。解释是哲学家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改变。你要解释说这个国家必亡，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个家庭必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个社会必不安，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是解释。你可以解释得很正确，可是人的问题不是把那个现象解释出来，而是解决那个问题。你看约瑟就不是解梦解释那个梦而已，约瑟是解释那个梦所造成的困难，那不在梦里的，那是神告诉他的。王啊，我告诉你，你的梦就是神提醒你，很快就会来七个丰年加七个荒年，七个荒年是那么大，以至于七个丰年都显不出风了。一鞠躬下台，因为梦就到这里结束了。但约瑟能够圆梦，他不只是解释，他解决了那个问题。王啊，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事？你要找一个聪明的人，他在丰年的时候会怎么做，荒年的时候会怎么做，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法老说，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我们不是解释圣经而已，我们是把圣经用来解决人的问题。这个但以理他能够圆梦，能够解释谜语，能够解迷惑，你可以招他来。你看伯沙撒王还很神气耶，五章十三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你看这句话侮辱你啊，你就是我们俘虏过来的人是不是啊？哎呀，是我们的奴隶嘛，俘虏嘛，我听说你很不错啊，你来解解看，如果你能把这个文字讲出来的话，你可以如何如何。各位不信主的，跟不信主就是不信主，但是不信主里面也有不同的程度，有人态度就很恶劣，有人态度就很好。像约瑟时候的法老态度就非常的好，像伯沙撒王态度就非常恶劣。你能解我会赏你，但你说你要赏的东西你给你自己吧，我不要，我要告诉你这个文字什么意思。我先提醒你，至高的神将国位大权荣耀尊荣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赐给他各样大权，让他能够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是他心高气傲，他被革去王位，他像牛一样，只等到他知道至高的神五章二十一节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神不是只有在神的国度里掌权，不是只有在基督的国度里掌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说为什么他掌权会这个那样的事发生，那个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我们知道他在掌权，我们就知道我们基本上不是绝望的。伯沙撒王子都没有，伯沙撒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知道这一切你还不自卑，你居然在主面前骄傲，你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的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句话是可以用在，不是可以，一定要用在每个人身上。神管理我们一切的行动， 你说神管理我们一切行动，为什么这个流氓还可以做这么多坏事？那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我们知道神管理一切，神在管理一切。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星，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在天平中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会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婆沙沙马上把紫袍给丹以理穿上，当夜回到我刚刚讲的波西战士。第二 Dotus 讲到说，波斯人挖了运河，把那个围城河的水降下来了，然后他们可以进去，比木马屠城记还要残忍。那天晚上大帝国巴比伦就没有了，大利乌做了王，娶了加勒帝国。哎呀，我们想想真是也是看到这些很也很感触吧。我们能不能也看到像丹尼里看到尼布甲尼撒的梦呢？我们能不能看到？我想我们都看到了，因为我们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的国度好辉煌。各位，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讽刺的话，我们说埃及人的智慧并不是说讽刺的话。约瑟也学习，但也学习巴比伦的智慧，我们也学习世界上的这些小学但是有用的，我们也学习。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主的身上，我们的心不是在这个世界，不是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爱主的心使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工作更有动力，比所有其他的事都更有动力。好，我想请问一下，我是到11点半还是11点？11点半啊，那就我留的时间刚刚好。那么马上我们就看到从开始到现在讲了一个钟头，巴比伦帝国就没有了。巴比伦帝国没有了，是波斯 做王了。这又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以理是五代史那个冯道，一改朝换代他就改朝换代的说愿王万岁，我们会觉得是大汉奸，但是圣经里没有禁止你对新的王忠诚。现在马代人大利乌做王了，但以理就换了一个主子了，这没有不可以。这个但以理呢，不但换了一个 主人，而且大利乌王也很喜欢他。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这个国有120个总督，120个总督上面有总长三人，有一个是但以理。要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网友亏损。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第六节第六章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过失错误，因他办事忠心，毫无错误过失。各位，圣经非常的真实，圣经的真实包括他把官场都现行了。你以为一个人得到王的喜爱，得到王的宠爱是一件安全的事吗？你以为一个人王非常喜悦甚至想要继续升他是一件好事吗？我们不是刚刚说了但以理跟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不是只跟王的关系好，跟很多人关系都好，但这不能妨碍，这不能保证 他就不碰到困难。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句话我始终不知道怎么讲，到今天都不太知道。耶稣是讲到四种动物来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猜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羊和狼两种动物，各位你是羊，你进入的世界是狼群。你说不是不是，我是狼他们是羊，也对也对、啊、我们到这个世界，我们见证主，我们工作，我们读书，我们跟人相处，我们要灵活，因为我们实在是狼入羊羊入狼群。所以第三种动物你们要灵巧像蛇，第四种动物寻良像鸽子。寻良像鸽子很好讲，我们像羊也还可以讲，有点厚脸皮了，其实 狼性很多。怎么叫灵巧像蛇？这里明显耶稣用的是创世纪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物都更狡猾。这是耶稣的吩咐，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在圣经里我想多少可以看出来，包括但以理。但以理需要在，你看看这里，在这政坛上他需要多么的小心谨慎，他得到王的宠爱这还不够，他以前不是也跟其他的官 各个大臣的关系想尽办法都友好吗？不是跟太监长和护卫长都友好吗？但是现在王这么喜欢他，却遭总长和总督的愤怒。我只能讲他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灵巧像蛇，知道怎么做，也知道怎么寻良像鸽子。各位，我实在不必告诉你怎么灵巧像蛇，因为我们都已经很像蛇了，都已经就是蛇了。总长和总督聪明了，他们要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这你看中国历史上多少，不管是不是忠臣，只要他权柄够大，声望够高，就有人要对付他。对或错是另外一回事，这社会上政治是很黑暗的。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想要参政参政，我看他们灵巧像蜗牛，怎么能够参政呢？对政治的事情、权力的事情这么陌生，敌人知道怎么找他的把柄。我们要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一定要看他的神的律法有哪些地方跟我们是不能够合的。给他们找到了，找到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找到就是不可以拜这些神。我们当然不是找但以理来攻破他，而是找但以理的缺弱点来请大力乌王攻破，而且大力乌王不知不觉的攻破。所以他们找到这一条，然后不动声色的跟大力乌讲，愿王万岁。各位，你要头脑清醒一点，你要常常看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要常常看到你是一个在罪人中，你是一个罪魁。不是要打击你的信心，是要让你头脑清醒一点。大力乌王很爱但以理，但是他爱但以理，他被一句话冲昏了头。这些总长总督说啊、哦，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万万岁，我们觉得你太伟大了，你太伟大了，我们觉得你比一般的人都伟大，你是神啊。哎，当然这马屁话不能讲太过分，你是神我们觉得你差不多是神了，我们觉得你最少要做30天的神才好啊。我们觉得为了要表现全国军民对你的一致拥戴啊， 30天之内需要你下一条命令啊，命令说30天之内任何人不可以向你以外的神求什么。我们希望你能当30天的神，这30天大家只能向你求，不能向任何其他的神明祷告。大力夫说，哦，这么了不起啊，很好啊。你要定下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是要加盖玉玺的，就是绝对不改的，表示慎重，绝对不改。大力武王上当，他自己被说成，他的命令也是说成他是神，做30天的神，神言出必行，绝对不能改，也就是你也不能改。大力武没有想到这一点，大力武只想，啊，我是神了，这30天不能改，我说的话30天内不能改。大力武说好，然后过过30天神的瘾吧。这个秘密会议怎么样能瞒过总长，就是但以理啊？不，你看可见的但以理在宫廷里被痛恨的样子，但以理还是知道。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意思是如果他违反的话，连王都不能救他。他回到自己家里，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可惜坐的人多半是回教徒，都是回教徒。你在机场看过吗？到了时间就有人把毯子 一放，然后就拿出指南针面向着麦加祷告。这个来源是来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讲的话。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那很长一个祷告，里面有如果我们被掳到外邦，我们不听你的话被掳到外邦，哎呀，在外邦回后悔了，觉得自己错了，向着这殿祷告，求你垂听。不是迷信那个殿，就是那是一个力量的中心。但以理呢，楼上的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注意这句话，与素常一样。灵性的建立不是一天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你们行善不要自欺，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必结果。但你跪下来，窗子打开，跪下来，与素常一样。各位，我不是说但以理不可以有弹性一点，我们的主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不要给人家看到吗？他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句话，当然主是比他在后面的人了，但是他可以，我祷告没有人看到就好了。或者再退一步说，他是一日三次继续祷告，命令是30天之内不祷告。弟兄姐妹，咱们当中30年不祷告大有人在啊，30天不祷告这什么关系嘛？他还是一天三次，与素常一样。很多基督徒想要复兴，大复兴，快快的复兴，我也是，但我这几年觉得大复兴的是神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做一次的事。你不能说我一定要活在大复兴的时代，可能我们多半都是活在平常的时代。平常时代教会不是很火热，人数增长不是很多，就是不冷不热想要吐出去的，你就吞下来吧，就继续在教会里面。即使我们都不怎么热心，都不怎么火热，都没有看到好像圣灵的那么奇妙的工作， 我们就还是好好的信下去吧，和往常一样，素常一样。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哇，就进到王面前，先说了，很会说，王啊，30天之内，任何人如果向王以外的神做什么祷告，要扔在狮子坑里，而且这个是盖了玉玺，就是任何人不能改的一个禁令吗？是不是啊？是啊，这不可以改的哦。怎么有人要来改了吗？他们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的但以理，他不理你，但以理不理你啊，也不遵守你的盖了玉玺的禁令，他居然一次一日3次祷告，我们都是人证。王一听到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人不可以把自己当作神，人把自己当作神会掉到比人还低的境界。他是一个王，现在没有办法救但以理，他是一个王，他自己把但以理送到死地，他烦愁烦啊，一心要救但以理，一心要救但以理，一直到日落，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王啊，波斯和马代有利哦，王所立的禁令律例盖了玉玺不可以改。这句话有下文的，他不要讲出来，他们不必讲出来。如果有人敢改的话，包括你敢改的话，我们可以造反了，因为是你违反我们的规定。王啊，你要知道波斯马代是盖了玉玺的禁令不可改，要遵行，你现在遵行不遵行？不遵行你就不是王咯。王只好下命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意思就是我不能救你，而且我送你死的，我这么爱你，要立你做赐予我的统治者，结果我自己的糊涂让你非死不可。跌到狮子坑，王说了一句再见的话，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这个石头就像耶稣坟前的石头，只是耶稣坟前的石头他们是怕门徒进去偷尸体，这个石头是怕石头里面的人出来，总之都封住了，而且也都被神打开了。王回皇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且睡不着觉，后悔啊，我怎么可以做神呢？30天也不能啊，你被人封为神，你怎么可能是神呢？人怎么可能去拜自己手所造的呢？是，那你不如拜你的手还比较好嘛。那个偶像是手做出来的，你拜手还比较好一点。糊涂啊，拜偶像的就会变得像偶像一样，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走，没有生命，拜他的和造他的一样都会死亡。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他知道自己不是神，30天都不能。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下面这句话其实我们华人会看不大喜欢的，愿王万岁，又是向外邦人屈膝的，但是圣经里的确国家观念没有那么重。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是无辜的。 神封住狮子的口，王就喜乐，把丹尼系上来。显然一天丢在狮子坑里就够了，如果没有死就可以出来。于是丹尼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他信靠他的神。你信靠你的神吗？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我好像个小猫抓球一样，抓住原文座胜过他们。显然他们好像还挣扎了一下，咬碎了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传旨小玉住全地各国各方各族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神面前战尽恐惧。错了错了，你不能命令人战惧恐惧，你不能。神的事，敬畏神的事，不能够下命令的。最多最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父母可以相当强迫的带我们去教会祷告读经，但是到了大概十岁左右吧，八岁左右，你就要开始比较让他自发一点，让他自发一点。到十二岁了，恐怕你没有办法强迫他了。命令，行政命令，父母的权威都不能够使你的儿女一定是在主里面。我们祷告，我们见证主，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不过他现在要下一个旨意，就下个旨意吧，要在神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活长存的神。他看到这一点，他经历到这一点，他被吓到了。没有人是神，三十天也不行，只有耶和华是永活的长存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弟兄姐妹，你我都在这个国度里，这个国度是重生的人才能进去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也会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为我们的家，未来的家，过去的家祷告。我们过去的家庭不管是怎么样的，究竟让我成长到今天，求主赐福。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家庭现在状况怎么样，过去他们父母怎么教养他们，求主都让伤痛的事能够过去，伤人的事能够过去，能够因着弟兄姐妹信主，对他们成长的家庭能够有恩惠和慈爱。主，对我们自己所建立的家庭，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家庭，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适当的教养，有榜样。对我们当中求学的、工作的，主同样是在世界上求学、世界上工作，也是你差派我们到世界、到学校、到公司上班工作的。主啊，我们常常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不要说做见证了，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但以理也好，约瑟也好，耶稣基督也好，保罗也好，在罗马时代也好，在巴比伦时代，在今天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台湾也好，日本也好，这个世界都是要过去，但是我们要在其中见证你。我们求主给力量，求主给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见证你的时候，好像明光照耀，随处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求主怜悯恩待， 求主让我们对于老板老师有该有的尊重，求主让我们虽然有这么多不好的老板和老师，我们的态度是基督徒的态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幼小不知道怎样做，引导我们走义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